多一点谈资，就听施展冷历史。各位好，我是施展。前面我们讲到了公元前279年，历史上发生的大事，除了那个著名的将相和，也是分支出来一个成语叫负荆请罪啊。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呢，还有燕国攻打齐国时发生的事情，引出了两个角色，一个是燕国的大将乐毅，另外一个呢是燕昭王。乐毅带着任命啊，带着命令去攻打齐国，打得非常厉害。到后来呢，仅剩两座城的时候呢，打得很辛苦，用了很长的时间。国内呢就有人来挑拨他和燕昭王之间的关系，结果燕昭王呢就把这挑拨人呢就给杀了。哎，看上去呢，这乐毅是深得王室的信任，他的前途啊无可限量。然而，事情很快发生了转机。燕昭王去世了，燕惠王即位。这个燕惠王啊，能不能延续他父亲对乐毅的信任呢？很难，因为燕惠王当太子的时候，跟乐毅之间就有矛盾。哎，这个事情也提醒我们，你在单位里别和可能甚至说眼瞅着就要接领导班的这个人产生矛盾，要不然接下来的你的日子很不好混。有朋友可能会说，施展你怎么在这儿插入这么一个话题啊？因为我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，就想到我一朋友。那我这朋友就是我特别理解不了，就是他们单位呢就很明显有一个接班人出现了，然后最开始呢，我这朋友跟那接班人之间关系处得非常好，也不知道为了啥，处了十来年了，那就处了十来年了。临剩一两年，那哥们儿要接这个领导位置的时候，俩人之间关系淡了。结果呢，现在那哥们儿成单位一把手了。哎，我这朋友呢，就各种难受，收入也减少了啊，各方面的福利待遇啊，包括这个江湖地位啊，都发生了变化，就很郁闷。我也特别特别的不理解，当然这个是人家的事儿啊，背后呢，也可能我这朋友呢，他是有自己的苦衷啊。我呢，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角度呢，我完全是旁观，我只能说，如果你们两个把这关系处好了，延续你们俩之前十多年的友谊的话，可能这事儿呢，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但是具体他们俩咋回事儿，这个说不清楚。不过我坚信有那么一些人，有那么一类的朋友，他的这种尺度啊、胸怀啊、境界啊是足够的。也许呢，他明知道，这个人马上要升任一把手了，他可能心里边有点小委屈呢，也就那么地了。因为毕竟自己的这个薪资待遇啊，甚至说这职场命运呢，是掌握在对方手里的，这个很正常。我觉得很多人都能做到啊，做不到的呢，也有很多人。这个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啊。好，来说回主体历史。说这燕昭王去世之后，即位了的这个燕惠王当太子的时候，跟乐毅之间的关系就不太好。那么您听我讲到这儿的时候，您的感觉是什么？是这个乐毅要倒霉啊，这是肯定的，要不然咱不会讲这个事儿。那他是什么样的形式，这个惹了燕惠王，还是怎么着呢？这里边就有齐国人的功劳了。哎，我这么一讲，您就明白了，反间计啊，谁干的呢？田丹。啊，我们上一节讲这田丹到了即墨之后，即墨城里的人呢把他推举成为守城的领袖。但是你说这个兵力不济，你想反抗乐毅，这是很艰难的。你别说田丹，田双也不好使，对吧？对方好几倍兵力于你，你怎么能够打得过他呀？而且还包围你了，就只能干挺啊，不让城破就行了。然而这中间呢，田丹也一直没有放弃信息的获取。这个信息的获取简直是太重要了，各位。今天无论是升学、工作，还是做生意，这个信息啊都是十分主要的。田丹就听说了燕惠王跟乐毅之间关系不是那么好的这个事情，于是就派人到燕国去使这反间计。怎么使的呢？他散布消息啊。哎，你这直接要是跟那个燕惠王见面，跟燕惠王说这事儿未必成，而且你也未必见得着，就把这消息呢在民间、在贵族这个圈层当中散布啊。怎么散布呢？说齐王已经死了，说现在齐国就两座城没被攻下来，乐毅和燕国的新王有矛盾， 他现在因为害怕不敢回国，所以他才以打齐国的名义留在了齐国。实际上呢，这事儿谁看不明白呀？他就是想率领军队在齐国称王。但是这事儿啊，现在还差一步，差在了齐国人还没有归附，所以呢，他需要更多的时间。于是他现在对于这个齐国的即墨城，他并没有猛劲儿的进攻，他是在等待时机，要办大事儿啊。现在齐国人最怕的是什么呀？就怕呀，有别的大将来把乐毅给踢下去，那样即墨城，这破城就分分钟的事儿啊，那城就得让这个老百姓就全完了。这城早该破，就是差乐毅的这一个下令了。哎，这个消息就在燕国传开了。这燕惠王，我们前面说他本来就不信任乐毅，再加上有这么一个谣言啊，就中了反间计了，派人去接替了乐毅的大将这个位置，并且召乐毅回国。那么其实乐毅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，他和惠王什么关系，而且这个阵前换将还把自己召回去，肯定没好事啊，对吧？那能回去吗？不能啊，回去死了怎么办？思来想去，干脆小命要紧，投奔了赵国。各位啊，你想一想，当初燕昭王是怎么对待乐毅和乐毅的媳妇孩子的，现在乐毅是一什么下场？那么当然呢，许多跟随乐毅的人，包括乐毅的那些同事们，把这个过程都看在眼里了。乐毅过去是怎么做的，他们也非常的清晰，所以他们一致认为燕惠王这事儿办得不对啊。从此以后，燕军将士呢心里边就有那么一个认知，就是我们再拼命替君主们干活，我们也落不着什么好，到最后很可能还弄一个猪八戒照镜子，左右不是人，我们干脆吧，咱们躺平吧。那有的人要躺平，有的人呢就得劝。哎，这时候中间呢矛盾就出来了，你凭什么劝我呀？你看乐毅什么样的下场？这边说，哎呀，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，你给我滚蛋。双方之间原来很和谐，现在就变得内部不和气了。哎，田丹把乐毅弄走了，接下来呢他就开始琢磨着下一步如何反攻燕军。其实作为一个被围了好长时间的这么一个即墨城的负责人，好像在这个时候说这番话会让人觉得有一些痴人说梦。但是你看人田丹是怎么做的。首先他下了一个命令，要求在城中的人们啊，在吃饭的时候不能自己就直接干吃了，你得祭祀祖先。当然朋友们听到这个一点呢，好像说这好像也没什么，是吧？古人包括现代有很多人也仍然有这样的一个习惯，家里边吃点什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呢，先弄出来一小碟儿啊，这个放在窗台啊，放在一个平时不去人的地方啊，说这个祭祀祖先，当然得是干净的明亮的啊，这么一个习俗现在人也有啊。我家亲戚就有，吃饺子的时候头一锅饺子拿出三个摆在窗台那儿，意思呢这是给祖宗吃的，给祖先吃的，是这么个意思。那这个事情有什么稀奇呢？你做这件事能带来什么呢？注意啊，这个田丹的要求说你不能在屋里边祭祀，你需要在庭院中央祭祀啊。各位，庭院中央祭祀就是露天儿。那么这和室内有什么区别呢？有啊，那个时候的这个生态环境和今天完全不一样。天空当中是有鸟的，它找吃的，畜生懂什么呀？这鸟懂什么呀？两国交战，我这国吃那国我就不吃，没那说。哎，它就在这天空当中飞，哟呵，突然之间这个院子里出现了很多吃的东西，鸟就下去吃去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就呈现出一种什么样情况呢？每到饭口，天空中的鸟呢成群结队往下落，然后这个地方有吃的这个消息呢，通过鸟的信息渠道呢又吸引来了更多的禽类。这就导致每到吃饭点的时候，就有很多鸟呢聚集的大批量的刷就来了。这动物的本能嘛，寻找吃的。哎， 这个场景被燕军在城外看到之后，就觉得很惊讶，什么情况？怎么有这么多的鸟呢？每天的这总来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个时候，田丹啊，勾起好奇心了，对吧？田丹呢，又对外散布谣言，说什么？说你看啊，我们现在齐国啊，我们即墨城，我们马上就要翻身了，因为已经有天神派军师下界来帮助我们了。开大会时候说的啊，就是哎，你看这神师到哪儿呢？拿手这么一挥，那儿是那儿吗？可能是那儿吗？就这过程，他是在调动，同时也是在寻找。哎，这时候呢，就有一士兵啊，受不了了，这净扯淡！我能是神师吗？啊，我能是吗？我受不了了，站起来，转身要走。田丹那能让这人走吗？这人走了，露馅了，是吧？这个领导开会，马上有人反对，站住！哎。就上去追，对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你有反应，你就是神师。这小伙懵了啊，我，哎，别少说话，拉回来，给了一个座位，啊，坐西向东，面东而坐。这个方位啊，这两天在会员版节目里边呢，我有所提，大概就是今明两天吧，那有所提，就讲这个方位，古人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，很尊贵。他把这个小伙呢就摁在这个方位的座位上，除此之外呢还让这小伙坐得很高，这阶层很高，然后跟他说，你就是神派下来的军师。这小伙当时就懵了，不是我，你别说我是不是啊，但是刚才我那个动作我有点犯上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你别弄死我。田丹就说了，嘘，你别说话啊，这个事儿呢咱俩回头再说，现在你就给我老实坐着，你就是军师啊，你就是天神派来的，你不许再说话了啊。这小伙呢那就老实坐那儿吧。田丹转身对那些军师们说，你们看啊，这就是神派来的军师，神师他来助我们来了。然后借着这股热乎劲儿发布号令，要求啊大伙呢统一思想，说我们不管干什么事儿，都必须先说出来，我们是奉神师之命做的这件事儿，啊！大伙说行啊，收到啊，遵命。好了，这课程结束了，啊，这个会议结束了，会议结束，把这小伙保护起来，说你别回去了，你回去再跟他们说，你四六不知道这事儿又露馅了。这小伙也很好奇呀，啊，说你想干什么呀？田丹说你别着急，你慢慢等，听话就行。然后田丹又派人出城去散播信息去，注意啊，这个信息不是往城内散播的，是往城外散播的。往城外散播什么信息呢？说这个即墨城有军神呢，啊，有神派来的军师跟这儿指挥，跟这儿宣令啊，这个很神奇啊，神的部队吗？你想想，这个很厉害，但是神的部队怕什么呢？他就怕一件事儿，就怕自己的血脉同胞被割掉鼻子，冲在阵线的最前头。现在，即墨城就怕齐军把燕国的俘虏抓去以后，把鼻子嘎下来，让他们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来攻城，那样即墨城守不住了，肯定就得完。哎，这个消息对齐军散布出去了。哎，这个燕国的军队一听说，哦，齐国有这神通，最开始呢是有点惊讶，因为看到那鸟了嘛，好奇嘛，有惊讶。但是惊讶之后呢，一听说这神通厉害，有点慌。紧接着又一听，哦，有破解之道，那就好办了，是吧？来吧，把这个齐国的这些俘虏给我弄来吧。哎，就把这齐国俘虏弄来，嘎鼻子，挨个嘎，咔咔咔咔咔咔咔，嘎一溜。您想想，他围了这么长时间啊，之前围乐毅围了这儿围那么久，他想抓几个俘虏那还不容易吗？就算没有俘虏，这不是让出来几里路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么大一块地面，你在这抓人嘎鼻子，那不现成的吗？他们就这么照办了。照办以后发生了什么呢？是让这些人去破田丹的这个所谓的神君吗？要知道田丹没神君呢，可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那些人的鼻子有什么用啊？ 啊，难道他不喜欢别人说话带鼻音？啊，这田丹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？这一节咱们时间差不多，下一节咱们接着聊。如果您喜欢我这节目的话，请您一定要来听一听我的会员版的内容，要不然白瞎了，真的。您要是喜欢我的节目，喜欢我这风格，您必须得听，不听就可惜了。您要说你不喜欢，我都不劝，对吧？这个世界现在获得信息、听故事、听历史渠道太多了，各花入过眼啊，各花入各眼，您愿意听谁都听谁的。但假如说您都已经把这个节目听到这儿了，就说明您对我的这声音啊，对我这讲述方式啊，对我这内容啊，还是很有兴趣的。那我强烈推荐您要去听一听我的会员版内容啊。喜马拉雅点我的头像，您能看到我所有的专辑了，点进去按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。